顾牧师在我们当中为主正道，正道的题目是拣选的器皿，请顾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我们的这一段经文啊，我想大家很熟悉啊，讲到了保罗的见证啊，保罗的信主的见证。我相信坐在这里，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信主的见证。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啊？我今天刚刚收到一份的信主的见证啊，是我们曹阿姨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我们国语堂年纪最长的一位啊，85岁。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啊，你信主的见证啊？可能信主的时间越久，你就越不太容易记得。去年我们在做这个启发课程的之前呢，我们国语堂就鼓励弟兄姐妹把自己的信主的见证写出来啊，让这个我们的启发课程可以来用啊。我记得好像应该是收到了差不多10封到15封左右弟兄姐妹的见证啊，都是非常好的见证啊，也是见证了上帝的恩典啊。其中很大一部分的见证已经在启发课程上被使用了啊。我们去年两季的启发课程，春季和秋季的启发课程，一共有8位弟兄姐妹信主啊。这些见证都被上帝使用啊，成为后来可以信主的人的一个帮助啊。所以我盼望我们3月份启发又要开始了，我盼望也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来写出你的这个信主的见证啊，不一定是信主的，可能是感恩的见证都可以啊。能够让我们信主的经历被上帝使用啊，来吸引更多的人来信耶稣。那如果说圣经当中哪一个人的这个见证被提到最多的，我想应该就是保罗啊。保罗的这个信主的见证在使徒行传当中啊被记载了3次。我想如果你去思考一下其他的门徒啊，耶稣拣选的12个门徒，你可能都想不起来他们有什么信主的见证，非常的简单。这个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4个最出名的门徒，他们是怎么信主的？他们就在海边打鱼，然后耶稣走过去说你跟从我，然后他们就把网扔了就跟从他，没有好像很特别的呼召啊。有一些人根本就没提及过，比如说奋锐党的西门怎么信主的，圣经都没有记载。那个卖耶稣的犹大他是怎么信主的，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想第一点跟弟兄们分享的，其实我们出来侍奉啊，我们无论是在职场啊，在家庭，在教会啊，我们出来侍奉啊，不一定要追求特别的经历啊，我们有的时候要听一个特别的声音啊，要上帝要给我一个特别的呼召啊，让我听到一些特别的声音，我才可以出来侍奉啊。其实很多的侍奉上帝的旨意在圣经当中已经写得非常的清楚了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呼召，来跟从我耶稣讲到的一句话，来跟从我。写马太福音的这个马太，我记得他的呼召也是他有一天坐在这个他上班的地方啊，税官就是收税的地方啊，数钱这个是他的招财之路啊，就是发财的地方啊，每天在那里数钱，可能有很多的油水可以捞啊。那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就是因耶稣经过的时候说了一句你跟从我，然后马太就从原来坐的地方站了起来跟从了耶稣。我们要做的可能就是站了起来。 但是保罗这个人的护照是非常的特别的啊。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当中他至少被提到了三次啊。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在第九章啊，然后另外的两次是在第22章和26章啊。第九章是从第三者的啊第三人称来描述使徒是怎么得救信主的。那22章跟26章都是保罗自己的一段的自述啊。就22章保罗是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面前来做见证啊。26章保罗是在巡抚啊菲斯都和亚基帕王面前来做见证啊。那保罗是神给他有特别的恩典啊，有一段特别的经历啊，但是保罗没有白白的浪费啊这一段的特别的经历啊，他一有机会他就来诉说神给他的恩典，神怎么拣选他啊来见证复活的耶稣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啊，神给你特别的恩典，给你一点特别的经历啊，那么千万不要去浪费啊这一段的经历啊，你可以来为上帝啊做见证。所以保罗他讲过一句非常大胆的话，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讲，无论你是信徒，无论你是传道人，无论你是牧师，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啊，我都没有听过有人这么讲啊。保罗说，你们来效法我，你们来学我的样子，你们来效法我，像我效法啊基督一样。一个被上帝很确定的被上帝使用的人才有这样的胆量啊说出这样的话。那我们进入到经文啊，一开始保罗啊，经文说那个时候还不叫保罗，扫罗忍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啊，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啊，信奉这道就是信耶稣的啊，信耶稣的人无论男的女的都捆绑他带到耶路撒冷啊。我们来首先来看保罗是怎么样一个人。保罗是一个保罗是一个做事情不是没有目的的人啊。保罗的这个背景非常的好啊，保罗也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啊，他对上帝的事情非常的火热啊。在那个时候保罗最火热的一件事情就是逼迫基督徒啊。我们现在听啊逼迫基督徒好像是不太好啊，但是我们如果知道当时保罗的背景啊，保罗为什么要逼迫基督徒啊，保罗被逼迫基督徒不是无凭无据的啊，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是信奉一神的啊，就是上帝是唯一的。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也相信上帝是唯一的啊，只有一个神，只有一位上帝啊。所以当保罗听到出现了一个耶稣啊，上帝的儿子啊，很多人就追随他的时候，他就很火气很大啊。拿撒勒人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又被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然后又自称啊自己是上帝，他就极为恼火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当中，当第一个殉道的那个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保罗是在旁边看他的衣服啊，然后他看到那个斯提法死的时候一点都不怕，他就更为恼火。我相信啊，圣经没有说，我相信他一定心里面认为这是一个歪门邪教啊，上帝只有一位，你们为什么去信啊另外一位的啊号称耶稣的人啊。他看到这个迷惑人的异教啊，迷惑人心的时候，而且信他的人居然宁死不屈啊，所以他就很恼火啊，他决定清理门户啊，要将这个异端邪说斩草除根啊。我们听上去很有逻辑，保罗的认知就在这里。那保罗是怎么样人？保罗不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人啊。我们如果知道保罗的背景啊，保罗出生在一个地方叫大树啊，这个大树这个地方如果现在来说的话，可能像美国的波士顿啊，这里面有这个麻省理工大学，有哈佛大学，还有这个 Boston College 啊，什么西北 Northwestern， 就是一个全世界最有名的大学，在那里的一个大学城啊，大树就是那么一个地方啊。 啊，它也是一个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啊。那扫罗是怎么样？扫罗是一个犹太人，我们已经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一个犹太人啊，是希伯来人当中的希伯来人，他自己说啊。那保罗的学识的背景，他就是拜这个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最有名望的一个人啊，叫加玛列的犹太的拉比啊，接受严格的这个犹太教的训练啊，律法的学习啊。然后我们如果去读新约圣经，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保罗至少很熟悉两种语言，一种就是希伯来文，一种是希腊文，因为他有的时候在辩论的时候用希伯来文啊，有的时候辩论的时候用希腊文，所以他能说多国的语言啊。少年得志，精通律法，蛮有知识，才华横溢，所以当时很年轻的时候就被选成当时犹太公会的议员，70名的议员当中的一位上层的精英。所以我们如果现在看到这个人，就觉得非常的了不起啊。不但如此，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还有一个就是不但你要有知识，你还要有动手的能力啊。保罗是擅长支帐篷的啊，他的手艺也非常好。我们看到后面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啊，支帐篷啊。所以还有在宗教信仰上面，保罗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宗教分子啊，他是标准的犹太教徒啊。经文曾经这样说，他说我在犹太教当中比同岁的人更有长进啊，我对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的热心的侍奉上帝。他的出身、他的学问、他的学识、他的地位啊，加上他年轻的资本啊，一颗非常耀眼的政治明星，或者说一颗非常耀眼的星星啊。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这样一个人啊，却是瞎眼尸体反殉道之后，耶路撒冷就大逼迫啊，大逼迫这个扫罗就是逼迫教会的这个狂热分子啊，逼迫了耶路撒冷以后，耶路撒冷的教这个会众就往外面跑啊，其中一个地方就是大马士革啊，大马士革啊，离这个耶路撒冷150里啊，这个是大马士革，然后最上面那个是大树啊，这个保罗的出生的地方啊。那保罗不远很远的地方从大树跑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再从耶路撒冷去把这些这个基督徒都迫害了以后，他还不够啊，所以他跑到这个大祭司那里说，这些人都跑到大马士革去了，我要一份文书，然后我继续去追杀他们。就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啊，他们耀武扬威的去大马士革捉拿基督徒的时候啊，突然就是啊，我看到有这个啊，天上有大的光照在这个扫罗的身上，他的眼睛就瞎了啊，非常特别的一段的经历啊。有声音对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扫罗怎么说啊？我说：“主啊，你是谁？”看到这个，扫罗的确是瞎眼的啊。他明明知道他是主，他还在问：“主啊，你是谁？”主啊，上帝啊，你在哪里？我们这明明知道有上帝，有的时候也会问：“主啊，你是谁？”啊，然后耶稣回答说：“我就是啊，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个时候保罗很吃惊地发现，哎，这位被钉死的拿撒勒人耶稣居然真的还活着经文说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看不见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三日不能吃也不喝。扫罗在大马士三日不能看见也不能吃喝，这3天对保罗的人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相信我们当中有的弟兄姐妹啊，信主的经历当中可能啊也会遇到一段特别的困难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来信耶稣啊。很多时候信耶稣是你会遇到 困境的时候比较容易信耶稣。我相信在这三天当中，保罗有足够的时间来思想。当他遇到复活的耶稣之后，在三天不吃不喝的日子里面呢，他可能会来思想到目前为止他的人生好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呈现在他的面前。我们谁又不是曾经瞎眼过的？我记得十多年前的一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走路走不稳了，就走不稳，从房间走到洗手间走不稳，我觉得很奇怪。后来我发现是什么回事，我的一个眼睛看不到了。突然我一个眼睛，这个眼睛怎么全是黑的，那个眼睛可以看到，所以这个突然之间就不习惯，就失去平衡然后呢马上就去急诊医生说马上要做手术原来是我那个视网膜呢就脱落。视网膜脱落，弟兄姐妹，是非常危险的不是说生命的危险，是非对你的眼睛是非常危险的。视网膜脱落是一种可以使你永久性失去视力的医疗的紧急事件，所以哪一天你突然之间发现你的一个眼睛看不见的话，可能不是瞎了，只是视网膜上或者有一个洞，或者是脱落了，你要赶紧去到医生去医院去治疗还好我那个时候送的及时，然后手术也很成功，我的眼睛没有问题但一个月之后就没有问题。但是这一个月的时间对我来讲是瞎眼的因为要蒙住嘛不过回想起这一段的时间，我觉得特别幸福为什么呢因为那一段时间是我跟师母最恩爱的时候，我每一次出门他都要扶着我他不扶我不行的不管到哪里他都要扶着我但在那一个月的时间当中我想了很多，神也给了我很多的话我一个月之后，当然在这个纱布拿开之后，我的眼睛就可以看见了但是也是有一些后遗症就是我晚上开车就不太容易因为这个眼睛的感光的功能不太好。所以上帝在那一件的事情上，就当时在让我在这个非常繁忙的不停的加班非常繁忙的工作当中停了下来，至少晚上我就不能一个人出去开车，不能开车了不能开车，晚上至少不能够工作了。上帝给我很多的话那一个月当中一直以来我自己一直以来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无论在国内还是移民到加拿大之后，我非常努力也非常好学努力的工作勤奋好学，也愿意照顾家庭也愿意孝顺父母不单单是我自己的父母我记得我岳父母那当时要办这个移民我的报税收入不够，所以我就去打两份工为了符合这个政府的这个移民的这个报税的这个要求我从来没有认为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但是在那一个月的时间当中上帝给了我一句话，就是你忘记了我给你那么多我给你有健康的身体，让你可以努力的工作，我让你享受我创造的一切我让你家庭都很美满但是上帝说你忘记了。以前的工作的确是很繁忙，特别是周末的时候如果你们知道我以前做什么，这两天是最忙的时候也是教会活动最频繁的时候查经小组、主日崇拜，就是周末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是一次一次可有可无的主日崇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属灵生活。上帝给了我一句话，就是你是一个忘恩的人你忘记了我这次的经历让我有很大的益处所以我 跟大家分享过几次，所以我现在就是无论我是去旅游，我是去其他的城市，我在礼拜天我都会找到这个当地的教会啊去参加。我记得上一周啊，我们有两位旅行的人来到我们教会啊，我都特别的感动。他们也不认识我们任何的人，他就是在这里旅游，然后查这个Google 看看当地有什么教会可以参加。上参加主日崇拜啊，上帝盼望他所拣选的子民啊，可以在他所设定的日子啊，在教会来敬拜他。啊，这一次我自己瞎眼的经历啊，让我思考了很多啊。神也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福利，因为我眼睛的问题，我以后不开车，所以你们现在看到开车都是师母开，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已经习惯了。我总是很习惯的坐到这个驾驶员旁边的位置，他很习惯的就坐到这个驾驶员的位置。我们的神是很好的，你知道吗？我们曾经都是瞎眼的，你看看今天这个时代啊，很多人像扫罗一样，他们都是社会精英啊，无论是出身啊，他们的学识，他们的专业啊，可能他们在各行各业可能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他们还是瞎眼。有些人的瞎眼是他自己看不到，有些人的瞎眼他是自己把头抬得太高了，就是走路的时候头看着天上，他们要用自己的知识、自己的理性来决定，让我来决定这个世界到底是谁创造的。他们要用自己的经验啊，自己的判断来决定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上帝。他们要用自己的成败来决定我的人生应该怎么样过。啊，保罗他拥有这个很多的东西，他拥有丰富的知识啊，这个高贵的出身，他会有很多国的语言，他有一技之长啊，经历过很严谨的神学的训练啊，精通犹太的律法，拥有领袖的气质，还有很强的这个口才啊，但是他还是瞎眼。当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还在问主啊，主啊，你是谁啊？这个主这个字啊，啊，主这个字啊，这个啊，希腊文叫 Chorus 啊，这个字，有的时候会可以翻译成这个先生或者夫子，但是在新约圣经当中，我去看这个字啊，几乎啊没有例外，都是用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坚定这个当时坚定信奉独一真神的扫罗啊，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相信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surprise。他虽然知道耶稣是主，但是他还在问你到底是谁。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看不到上帝啊，你在哪里？但是耶稣的回答让这个保罗很清楚的知道啊，他到底是谁啊？耶稣回答的话就是：“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没有感觉啊，但是如果我们去仔细的去看这一短短的这一句话啊，我就是啊 ，I am。那精通律法的扫罗，他绝不会错过那个 I am 啊，就是当摩西在问耶和华的时候，你让我告诉人家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耶和华就跟他说 I am 啊，熟悉律法的，熟悉旧约圣经的保罗绝对不会错过我是的这个宣告，我是，我就是，我就是那种这个自由拥有的。耶稣在这里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耶稣的名字我们肯定都知道啊，耶和华是拯救啊。那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对保罗说，我就是那个自由拥有的，我就是那个你所逼迫的那个耶和华的拯救。这个时候保罗突然眼睛就开了啊，他惊奇地发现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真的是复活了。 耶稣用他的大光照着他，用他特别的方式来呼召保罗成为他的器皿。主耶稣没有撇下这个瞎眼的保罗，但是他在 一段特别的意象当中呼召这位保罗成为他的特别的使徒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全部都读一下我们一起读因为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就靠主日的这两句经文要过一个星期是吧我们读一下好吧拣选的器皿我通常很少让弟兄姐妹一起来读经文在讲道的时候希望我们不是这个礼拜就读这一句我们回去也要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主的做事的方式是很奇怪的在这里面主又拣选了这个亚纳尼亚如果你是亚纳尼亚你会怎么想我猜我自己进入到那个情景当中我猜我就会问耶稣你有没有搞错这个人以前是做什么的这个人以前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来迫害基督徒的这个人就是来搞得我们这些信徒就是到处没有安身之处的他现在又拿了这个主动的跑到这个大祭司面前拿了文书要跑到我们这里来抓我们你还呼召他成为你拣选的器皿这个人是基督徒的噩梦你让他的眼睛瞎了就对了为什么你还要让我去为他祷告我猜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呼召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说主啊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人不选就要选这样的人但是我们想保罗得到耶稣的呼召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因为保罗受过神学训练精通犹太的律法他会说多国的语言会说希腊文精通希伯来文还是他有一技之长我们知道都不是主耶稣能够拣选保罗纯粹的仅仅是出于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可以从石头堆里拣选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他有什么事情不能做的呢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这是今天我们的讲题King James Version 他说 For he is chosen vessel of mine 拣选这个词经常出现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强调这个词强调的是上帝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使一切蒙神预定得救的人得到圣灵的呼召而得救器皿vessel 这个词不仅仅是工具而重要的这个词它可以第一个它可以承载一些东西第二个就是它在一个工匠当中一个匠人怎样使用它这个器皿就变得很不一样在罗马书第九章保罗说的这个器皿的时候他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中拿一块做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卑贱的器皿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手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器皿？器皿这个词啊，是指被注入某一种啊，在使用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啊，指向的是被注入某一种品格的一个人啊。我们这个器皿啊，被注入什么样的品格啊？这个词在有的英文圣经当中，它没有翻译成 vessel 啊，它翻译成 instrument 啊，那这个词我们就更熟悉了啊，乐器啊，我们这个吉他啊，这个钢琴啊，这个架子鼓啊，小提琴啊，我们是什么样的乐器，我们就不同的乐器就可以发出啊不同的声音。在故事就结束的时候啊，亚拿尼亚就去给保罗这个祷告啊，保罗的眼睛就打开了。我们看到亚拿尼亚这个器皿，他虽然对耶稣跟他讲的啊，上帝的拣选啊，迷惑不解，面对这个杀人的扫罗，怎么能够成为上帝的器皿，他是很不理解的。但是亚拿尼亚这个器皿，他的生命的品格当中体现出来的一个就是顺服啊。他虽然不懂啊，他虽然困惑，但是他就起来啊，他就起来啊，去为扫罗祷告。这个时候亚拿尼亚因着他的顺服，就成为了上帝的器皿。那凶手扫罗成为使徒保罗，也是耶稣基督的人。这个恩典和拣选啊，虽然他是借着亚拿尼亚这个小人物来完成的，但是我们知道这背后所拣选的是我们的上帝。所以扫罗成为上帝所拣选的尊贵的器皿啊。这个扫罗这个名字从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开始就没有出现了，就成为了保罗。神所拣选的器皿，这个器皿的价值不在于它的本身，而在于它所承载的东西。我们有很多的器皿，这个是放花的花瓶我们喝水有杯子，杯子是装水的篮子是装菜的，书包是装书的不同的器皿有不同的作用。但是如果这个杯子是装水的，如果这个杯子里面没有水，它就不能解决我们渴口的问题啊。如果是一样乐器如果没有人去弹如果我们不会弹，这件乐器就是完全失去了它的意义只是一个摆件如果你不懂得弹你可能弹出来的只是一个杂音但是就像这一把的小提琴，如果你们听过这个故事我就不讲了，就是一根弦的小提琴在这个很出名的一个小提琴家的手里面，叫帕格尼尼的手里面，他依然可以演奏出一曲非常美丽的乐曲。我们的人生到底有什么价值？一块铁到底值多少钱？可能你这一块铁卖到这个收购铁的地方可能是10块钱，但是你把这块铁做成马蹄可能就值50块钱，你把它做成一架缝纫机或者做成一个电视机的架子你可能有100块钱，如果你把它做成一块手表可能几千块钱或者上万块钱。不同的器皿在不同的工匠的手里面呈现出不同的价值。我们值多少钱呢可能你们认为我不那么值钱值一点点但是在我太太 Jenny 的眼中可能就是 number one 我们昨天分享的是number one 是最值钱的我们的价值也不在我们身上。人本于尘土来自于尘土，他最终也要归于尘土。 我们还有可能不多的时间啊，五十岁的可能还剩五十岁，七十岁的可能还是三十岁，三十岁还能七十岁。就那星期我们在团契分享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位姐妹说，我余下来的时间，我这一盏的灯还有一点点的电池，我该怎么样去使用？如果神愿意使用我们啊，我们都能够成为他尊贵的器皿。我们虽然破旧不堪，但是有这个宝贝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他感动我们，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变得不一样。亚伯拉罕曾经是一个说谎的人，摩西他说他自己左口笨舌的，基甸这个小很穷啊，很贫穷，拉合是个妓女。就算我们很喜欢的大卫王啊，他也曾经啊犯过这个婚外情。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啊，也曾经想过自杀。彼得非常的冲动，多马非常的多疑。但是上帝对他们说，我的恩典是够你们用的，因为他们都是上帝所拣选的器皿。在这一段的保罗的信主见证当中，有一个词啊非常的重要，出现了四次，那个词就是起来 ，get up， 英文翻译成 get up， 起来。弟兄姐妹，今天有没有听到上帝在对你说起来？我们要起来，成为上帝所拣选的器皿啊。在毕士大的池子旁边有一个瘫了38年的瘫子啊，耶稣跟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行走，那人就立刻的痊愈。当那个浪子啊用尽了他的父亲的钱财的时候啊，他没有饭吃，他甚至要吃跟猪一样的猪食一样的食物的时候，他想到了他的父亲，他说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去。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坐在税关上的时候，他听到耶稣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他起来啊跟从了耶稣。彼得的岳母他得病了啊，耶稣摸了他一下，他的病就好了。他病好了以后，他第一件事情他就是起来服侍耶稣。耶稣在这里对亚拿尼亚也说，他说起来去为扫罗祷告，亚拿尼亚就成为了上帝的器皿，让扫罗变成了保罗，成为上帝所重用的使徒。耶稣对保罗也说，起来你要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来告诉你。于是保罗就起来受了洗。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没有听到上帝在对我们说，你要起来啊，做我的见证，你要起来传我的好消息，你要起来好好的来跟从我。弟兄姐妹，我们是否能够愿意成为耶稣基督手中合用的器皿？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感谢你啊，愿意使用我们成为你的器皿，成为祝福的管道，成为福音的出口。求你使用我们成为你的器皿，来见证你的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